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哈。我也很少到一个地方分享有这么多啦啦队在里面。真的，很感谢神。跟信友堂有一点点的关系哈，因为我的代祷卡在信友堂照。为什么会在信友堂呢？这个因为有一点内幕的那也是信友堂的姐妹帮我做代祷卡的。真的，谢谢信友堂，真的是成为台湾教会宣教的祝福。在我还没有去日本之前，也邀请沈正牧师到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教会如何差派宣教士，如何支持宣教士。所以真的在主里面感谢主信友堂真的是帮助许多台湾的宗教会。那真的也很羡慕信友堂说有宣教团契，很少教会有宣教团契哈。然后我可以到信友堂来分享，也是有内幕的哈，是因为有我认识的宣教伙伴然后跟董执事拜托让我可以在这里分享，所以不知道怎么贿赂，但是真的很感谢神，今天有机会来到我们当中分享哈。那谈到宣教，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台湾谈宣教大家一般基督徒都会自然而然想到就是亚洲宣教那我们谈到世界宣教不说，但是只要谈到亚洲宣教，会自然而然想到东南亚，就是就会漏掉日本。刚回来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讲说，哎，最近很多人要去亚洲宣教，他们都是要去泰国缅甸我说那日本呢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在台湾谈亚洲宣教的时候就会都会漏掉日本。那有一位日本牧师参加一个国际宣教大会，当他有机会站在台前带领祷告的时候，他大声的哭说，主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作为的时候，求你不要忘记日本因为韩国复兴了，中国复兴了东南亚国家也有属灵复兴的迹象，求你不要忘记日本。这是一位日本牧师站在人的面前向神发出恳切的祷告。我们相信上帝愿意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上帝绝对不会忘记日本的。但容许我站在这里呼吁，当我们谈宣教的时候，谈亚洲宣教的时候，不要忘记日本，请不要忘记日本。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自己今天在我们当中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神，谢谢你，你是宣教的主，你自己差派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向我们显明你的爱。主，我们感谢你，你也拯救我们，让我们有永恒的生命，也把那向普天下传福音的使命托付给我们。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看见各处人灵魂的需要，包括日本。主，求你今天在我们当中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用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日本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因为离我们很近，坐飞机只有3个小时而已日本是一个四季分明的国家，所以很多很多台湾人很喜欢到日本旅游听说一年到日本旅游有120几万人我们台湾人是冠军，就是在日本观光客是冠军可能大家很了解日本哪里好玩，然后买什么东西比较好，那个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要说不要问我，我不太晓得。但是可能大家对于日本的属灵情况可能不见得了解很多日本大概1亿2000多万的人口，但是基督徒只有占0.3%教会的情况呢，日本教会的情况，总共日本大概有7000多家教会，60%大概都是在30人以下。那在这30人以下，大部分20%都是在10到15个人的教会。所以在日本 教会通常都是很小啊，所以我去日本的时候，他们每次问我教会多大的时候，我都说我们教会不是很是中型的。然后他们一直问我说到底人数多少，我说大概200多人。他说哇，那是很大的教会。我说没有，在台湾是普通而已啊。那所以如果亲友堂去那里，就是大教会了啊。那他们去年受洗的人数，一间教会不到一个人啊，所以日本的属灵状况是很凄凉的。那他们没有牧者的情况更加严重哈，很多牧者已经到了退休年纪了，但是因为没有牧者来接续，所以他们还继续兼，所以很看到大部分的牧在日本的牧师的平均年龄是在60几岁哈。那大概他们说，如果在这些年间，如果日本的年轻人没有起来接棒的话，大概10年内会有上千家的教会会关闭。那很多教会没有牧者，所以他们就联合几个教会请一个牧师。所以听说上次听一个牧师去参加退休会的时候，就是牧者退休会的时候，他们互相问说：“哎，你牧几个教会？有人牧3个，有人牧4个。那我们可以想象说，一个牧师牧3、4个教会，他到底能怎样牧养呢？因为他只能这一个礼拜在这里下一个礼拜在那里，因日本的教会不是像我们在新生南路就这么多家的教会，不是讲完这一堂赶快到下一堂去他们通常是一个礼拜才能去一个教会。所以这样想象的话，通常一个教会一个月才牧师才到他们那里，然后平常时间就放录影带这样，所以根本谈不上牧养所以这是无牧者的情况。那有些牧者他是有牧会，但是因为人数很少，就在10到15人左右，所以很多牧者都要打工就是他要一边打工他才能牧养教会。所以我实在很佩服日本的牧师，他们真的很辛苦在牧会我要从日本回来之前遇到一个牧师，他就跟我讲说，他平常是在超级市场，就是上那个上架，那礼拜天在牧会。所以真的在日本的属灵状况是蛮凄凉的。那在日本宣教的情况呢，在日本宣教很不容易。在我认识一个宣教士，是协同会的宣教士他一个就是在日本8年才带一个人信主。当他回到，他是美国人，当他回到自己教会述职的时候，他们教会就不想再支持他。他问他说：“你8年才带一个人信主，我们这8年支持你多少多少的那个宣教费用，但是你才带一个人信主，你要不要换工厂啊？”所以，但是他是哭着拜托他们长执会继续支持他。所以，我在日本碰到他的时候，他跟我分享这个情况。在日本真的信主很不容易，日本人信主很不容易。宣教士在那当中还不容易，所以日本有宣教士的坟场。我们大家都知道，非洲是宣教士的坟场，是因为很多宣教士死在非洲。但是日本也被称为宣教士的坟场，是很多宣教士因为宣教不容易就退出宣教工厂。像跟我一起在语言学校学习的有8位宣教士，包括我8位。5年下来，现在只剩下我一个在日本宣教工厂，所以日本也被称为宣教士的坟场。所以日本基督徒他们也用他们的谚语来鼓励一些宣教士。他讲到说：“桃子栗子3年，然后柿子8年，日本宣教要20年。”这个也就是说你种桃子桃树跟栗子树，你3年才可以吃到果子。那柿子呢，你种8年就可以吃到果子，那你在日本宣教要20年才有果效。所以在日本真的传福音很不容易，日本人信主很不容易。但是真的吗？日本人很难接受福音吗？其实不是的。在福音刚传到日本从历史的记载，福音在400年前就传到日本，比中国还要早。我们是马里逊来到中国200多年嘛。然后到日本福音传到日本已经400多年了。所以当时候把福音带到日本呢，是一位耶稣会的圣方济 把它翻成叫沙悟略哈、哦。他进到日本的时候，当时候福音传到那里的时候，短短二三十年间，很快就有很多日本人信主，占当时候的基督徒的人口2%到3%。但是因为基督徒成长太快，当时候的幕府将军就是德川家康，我们读历史都会读到这个幕府将军哈、哦，当时候的德川幕府误信谣言，认为基督徒是要背叛国家啊，因为他们只忠于自己的上帝啊，所以威胁到他们的政权，所以开始下令禁教，就是判定基督教为邪教，开始迫害教会，逼迫之基督徒，手段非常残忍几乎使基督教完全的灭绝哈。大家所熟悉的远藤周作有一本书叫做《沉默》，就是讲到当时候基督徒遭受逼迫的情况什么血吊了，血吊就是把人倒吊，然后下面是大便坑，然后耳朵就是钻两个洞，然后滴血慢慢滴死哈。所以逼迫基督徒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这种情况一直到锁国时代结束才开始有一些转变。所以在1859年的时候，第一队根正教的宣教士他们到达日本开始传福音所以是一个开始传福音，自由传福音的开始。可是好景不长1868年的时候，明治政府成立，明治维新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以往他们是学习中国，然后从明治天皇开始他们学西化，那他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他把神道教定为国教这个影响多大呢？因为神道教就是定他们国教定为国教，就是日本天皇是太阳神的子孙，他们是代表太阳神来统治国家，所以开始就逼迫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只相信唯一的上帝，所以当神道教被定为国教之后基督徒又开始被逼迫了但是后来因为其他各国的压力，他们有稍微开放之后，但是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就是1941年开始因为军国主义就把高举天皇，所以就是要为天皇而战，所以那时候又开始逼迫基督徒那时候逼迫基督徒更加严重的是，他们要所有的教会承认天皇是神那有些教会真的跌倒了，他把所有的教会联合起来承认天皇是神这些承认天皇是神的一些牧师还去韩国逼迫韩国教会这个对韩国人有很深的痛就是当时候很多韩国牧师殉道，就是因为日本的牧师去逼迫韩国的教会要承认天皇是神所以这样的情况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天皇透过广播就是说他们终止战争，然后日本天皇承认自己是人不是神，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人民终于可以自由的相信基督相信耶稣，并自由的传福音这是传福音给日本人第二个黄金期因为国家战败，民生萧条，人心饥渴所以当时候的麦克阿瑟就回到美国教会呼吁赶快派宣教士到日本传福音，因为人心真的是饥渴。当时候有一些人回应我的差会就是 send 的他就是美国兵回到日本之后，他们就是除掉那个军人的军职之后，他们回到菲律宾还有到日本开始传福音，这个就是我差会成立的一个开始所以当时候日本人开始就是开始有自由可以相信耶稣，可是真的宣教士不够多，所以这扇门就渐渐关了在因为日本在战后信心崩溃，本来他们一直相信天皇是神，结果 天王既然说他不是神是人，他们信心崩溃之后，而且整个国家在一片废墟当中，他们就靠自己的努力，不断的努力，靠着经济的力量重新站回世界的舞台。所以他们不相信有神，因为他们相信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跟意志力改变环境，改变了世界上世人对他们的看法哈。所以当时候很有名的一部片子叫《阿信》，我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悉哈。那时候他们战后日本也是很可怜，就是在那一种废墟当中怎么样子靠着自己的奋斗克服一切困难啊。那因为这样的经济富裕，所以他们只有相信自己，不相信有神，不需要神。所以过去60年是日本最难传福音的时期啊。那时候真的很难传福音。所以我们讲到日本人很难信主，就是因为当他们经济富裕了，他们就相信自己啊。那一直到了1990年，也就是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的经济的神开始瓦解，他们开始发现自己已经不可靠了原来有很多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可以达成的，所以很多公司行号倒闭，失去工作。对他们而言，失去工作简直是失去人生的价值。像我们台湾也碰到经济不景气，也被裁员，但是看到夜市越来越发达，然后很多人摆地摊，在日本是没有机会摆地摊的。所以你如果中年失业，简直是被判刑。所以当他们这些经济开始瓦解的时候，他们的失业率越来越高的时候，相对的自杀率也越来越高。在这是我要回来5月的时候的报纸朝日新闻的报纸，已经连续12年就是有3万人，每一年都有3万人死于自杀。那有人说，事实上根据统计，每一年有100多万人自杀，只是3万多人成功而已。所以在日本经济瓦解之后，他们到底日本人如何找到人生的意义呢？除了自杀以外，他们如何找到人生的意义呢？那我是在2005年的时候被差派到日本我要去日本之前，我们差会要求我们要就是一个人背后应该有30个人天天为你祷告的代祷勇士。那我就去跟一个姐妹说，我要去宣教，你可不可以天天为我祷告？那她看到我以后，她就说她就哈哈大笑说，你一定不可能的，我老实告诉你，我都没有天天为我的先生祷告，我怎么可能天天为你祷告？所以她也讲得很诚实。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怎么样子让一个人可以天天为我祷告呢？所以后来我就写了一本就是日本宣教每日祷告文所以我写好了，我就拿给他，我说我知道你很忙啊，也比较那个，但是你每天都要上厕所嘛那你可以把它放在厕所因为我那个祷告文短短的，我从头念到尾，就是有讲到日本的情况，然后有经文，然后还有一个祷告文。你要是不会祷告，你就照着祷告文念嘛。那你每天都要上厕所，你放在厕所也可以啦，因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他也在厕所听你祷告。所以后来他接受了他就拿了我这个祷告文，但是后来没有放在厕所了，他是说每天吃饭的时候拿起来为就是读一遍，然后为我祷告。感谢主，真的我可以在日本宣教，就像刚刚讲的有8位的宣教士，只剩下我一个还在日本宣教工厂，在这个宣教士的坟场我还活着实在是因为有很多人为我祷告。那很多人很好奇我在日本做什么呢我在日本最重要的就是祷告我请人家为我祷告，我也为别人祷我也为自己祷告那大家很好奇这3支这个跟信友堂也有关系，旁边那2支是信友堂的熊，他们是我祷告同伴那你们的祷告熊怎么来的，跟这个有关这个有兴趣等一下可以再讲，因为现在没有时间谈这个。那真的 人很多人问我说林婷你有什么恩赐哈，我都要想很久哈。后来我的回答就是没有恩赐是我的恩赐哈，因为在宣教工厂实在不是靠恩赐可以来服侍神的，就是靠神的恩典在宣教工厂我有靠神的恩典，所以就是紧紧的抓住神因着后方许多人为我祷告，也因着我在那当中的祷告，在这五年来神透过我透过大家的祷告，在那当中带领了15个日本人相信主那这个是第一个信耶稣的那实在时间不多，我没有办法讲，因为每一个故事都可以讲好几分钟。那我是要讲这一个年轻人是很典型的日本人叫他们叫做是不是三十几岁这个族群他们叫他Needle就是 NEET 就是什么对你对我后来翻了那个百科全书叫做尼特族，这样 N 就是Not E 就 Employer， 然后再一个 E 就是 Education，T 是 Training， 就他们也不受教育然后也不受，就是也不去工作，也不受教育，然后也不受训练这样子因为他们是三十几岁，所以他们等于他们的父母都是一些婴儿潮之后生的，所以都在经济上都有一些基础这样子。那他们说尼特族很难了解后来说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啃老族了，就是啃父母老本的那一个族群。的确这个年轻人我当时第一次遇到的时候他就是因为在路上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坐轮椅，然后他就很好心的帮他推轮椅，然后他就到教会来。刚开始教会的人都还蛮欢迎他，后来发现他没有工作，整天游手好闲然后所以后来渐渐的教会的人就不太理他了，然后但是很奇怪，他觉得到教会气氛很好，他还是会到教会。那我最后一次在这个教会，就是我第一个实习的教会最后一次在祷告会分享，那一天刚好牧师不在，所以他讲宣教师分享这样所以我在那边分享。那个祷告会之后就是有一个习惯，就是大家分组祷告这样子。那通常我们都是姐妹跟姐妹祷告，弟兄跟弟兄祷告，刚好那一天牧师不在，所以他们就说你是宣教师，你去跟他同组。那他这样讲我就没有办法，当然是跟他同组。当坐下来的时候他就问我说听说你以前想过要自杀我说对但是我遇见了耶稣，所以我就很简短的把我的得救经验告诉他这样子。然后他很严肃的告诉我说其实我想过自杀已经想过好几次了那我心里那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上帝啊求你怜悯这个年轻人好让他可以认识你，所以我就问他说你愿意你的生命被改变吗，他说愿意。然后我再问他说你愿意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带领你的一生吗，他说愿意。所以我那一天就带他做决志祷告，带他做决志祷告之后我就把我的新约日文的新约圣经送给他，我上面写着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很高兴我就赶快告诉那些姐妹说他已经信耶稣了，他已经信耶稣了。但是姐妹们蛮冷淡的，晚上有人打电话给我说高田那个人他就是无业游民，他是在道教会拿好处的，你不要被他骗了这样子。但是我说但是我仍旧相信他那时候的决志是真的感谢主。后来换到第二个教会，他继续参加慕道班，在五个月以后他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然后我今年要回来的时候我又到那个教会打招呼说谢谢大家过去两年的照顾聚会完以后他跑过来，他告诉我说林嫂我现在已经找到工作了我真的是感到说真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改变一切相信的。我真的很高兴，但是还是有姐妹跟我讲她工作不久了。所以请大家为她祷告，我相信神会帮助她们反而基督徒我觉得信心很小，真的求神帮助她可以改变她的人生。那接下来有好多真的没有时间讲那只是觉得说每一个人信主都有他背后的故事。 然后接下来我是要讲对不起，这个是因为我在安养院有工作有服侍去探访他们带了这位信主了然后这个信主带了四位老人家信主很特别，就是他们记不太得我的名字，事实上我的名字很好记的，就是令赏这样子嘛但是他们记不太得，但是他们都记得有一位从台湾来的女孩子。那我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去探访那有时候有事情就是没有办法跟探访队一起去的时候，他们总是会问那个台湾来的女孩子怎么没有看见呢？这个对我有很大的意义，我很感动，我就觉得说在日本人的得救上面台湾人有份，因为许多弟兄姐妹的支持让我在日本可以宣教，这些人信主在永恒里面我们台湾人有份，所以我相信将来在天上这些老人家会对许多的台湾人说谢谢，因着你们的支持所以我可以在天堂。所以真的日本人信主很不容易，但是相信神对日本人得救有他的计划，感谢主我们台湾人在这个当中有参与其他是就是我带慕道班然后全家受洗的。那因为时间有限，我接下来就要谈在日本的华人的需要。在日本大概华人人口大概有66万人，那每年持续在增加，听说最近是因为那个钓鱼台事件中国到大陆中国大陆的人到日本的人有点减少，但是他在东京是每10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华人我刚刚讲说日本人的信主人口只有0.3%，但是在东京的华人就1%，所以比基督徒还要高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丁妈妈那个教会通常丁妈妈那个教会现在目前在东京是算最大的教会，是400-500个人的教会，那其他都散居在横滨或者是名古屋比较大的城市，所以在日本的华人的事工有极大的需要在那当中。那事实上我到日本传福音之前就有人告诉我说很多就是异文化宣教的一些宣教士到了海外就会渐渐挪移帐篷做华人的事工这样子所以有人跟我讲说你不要一下子就换成做华人事工，所以我谨记这一点所以我怎么都不去碰华人的事工，真的我第一年第二年我都尽量不去接触，那日语很难学，我在第一年的时候第二年在第一个教会的时候那个牧师给我的压力很大，他一直觉得我的日语不好，然后一直叫我要努力学日语这样子我已经很努力在学，我第二年，但是他拿我跟30年的宣教士比，我当然日语不好然后有一天他就语重心长的呢，你日语学不好你要不要去对华人传福音他这样一讲真的我那一天很难过，我回去就大哭，我说上帝啊你一定要帮我求你要帮助我让我可以把日语学好不要因为我的日语不好所以我必须转成做华人的事工这样。所以我一直坚持神的呼召，我觉得神要我对日本人传福音那我就把这样的心情告诉代祷后方的代祷勇士这样。那有一个人写信有点在责怪我，他说明明我不知道中国人的灵魂跟日本人的灵魂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你坚持一定要对日本人传福音，所以对我而言真的是很有压力，后方也有压力要我对华人传福音前方也有压力，所以我那时候就说好我不跟你们讲，我去跟上帝讲，我是说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你一定要给我话语让我好回答那些逼迫我要去对华人传福音的人有什么话也帮助我这样子，所以我就禁食祷告了一天，我真的恳求神帮助我好去回答他们这样。那一天刚好读经的进度读到迦南妇人来到耶稣的跟前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那神让我看见耶稣也有他的优先次序当这一个迦南妇人来到耶稣跟前的时候求耶稣医治他 那我平常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都认为说，耶稣是要试验那个迦南妇人的信心，所以才会讲那么难听的话，不好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但是我觉得那天神给我的亮光，看见耶稣有他的优先次序，他来到这个世间只有33年，但是他的优先次序就先把福音传给犹太人，然后由犹太人把福音传遍世界。他不是不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但是他有他的优先次序。但是最后耶稣还是医治了那个迦南妇人的女儿，所以当时候神光照我，耶稣都有他的优先次序，但是这个迦南妇人已经到他面前了，他都会改变他的优先次序医治了这个迦南妇人的女儿。那何况神已经把许多的华人放在我周围，我也应该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当我愿意顺服之后，神就开了对华人传福音的门。所以在过去2年带了10个华人信主这是一个饭店的老板娘跟老板的女儿，这是饭店的老板，他们全家信主，而且一起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然后接下来这个是去年圣诞节信主，这是我们做华人福音学生工作信主的，这个很特别，这个是他的先生是日本人他的先生是日本人，但是他是残留孤儿，也就是说他的先生是日本人，但是会讲中文也就是说当时候在满洲国的时候被留下来的孤儿，这些年日本人把他们接回来，这些人蛮孤单，他们是日本人，但是他们不会讲日语，他们只会讲中文，所以神也为我开了这个福音的门，希望将来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是台湾人这是一个台湾人在日本信主，但是他在日本修博士，然后信主之后回来台湾受洗加入我们蓝雅堂，也就是我们开拓出去的堂会，他现在是我们蓝雅堂的姐妹。这个是我要回来之前一个台湾一个姐妹要我去探访的一个她的姐姐，在那当中也学制信主了。所以日本的福音需要很大日本真的需要你所以请为日本祷告所以如果你愿意为日本祷告我的那个每日祷告我今天有带来，请大家可以带回去为日本祷告。然后你可以参加短宣队，也许你去过日本玩好几次，但是你愿不愿意为日本灵魂的需要参加短宣队，去到那边关心日本人的需要呢你也可以跟神求有机会到日本工作。那奉献这是对日本来说，日本的宣教师是蛮难的到目前为止在支持一位到日本宣教的宣教师的费用，可以支持3位到东南亚的宣教师，可以听说可以支持5位到中国大陆，但是现在中国大陆听说也越来越贵了但是真的他的奉献宣教费用非常高，但是我仍旧相信神怜悯日本人，仍旧会感动一些人为日本的宣教奉献。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段影片这是在日本尖峰时间通勤的一个影片。
手还没有出息。
所以刚刚大家所看的影片是日本人每一天早晨尖峰时间的电车的情况。他们电车搭乘率是就是巅峰时间是150%到200%、所以为什么要这样的挤，就是刚刚讲赶不上会怎么样，赶不上通常会因为他们都算好这一班下一个就要接哪一班，因为他们通常不会一班就到达他们工作的地方，都要换好几班，所以这一班赶不上他可能下一班又赶不上的话可能相差会半个小时以上，所以他们怎么样都要挤得进去。所以我是想请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这一辆列车是通往永恒的话，日本人争先恐后的上了，但是99%以上的日本人他们是走向灭亡，所以这一辆辆的列车仿佛带着他们走向永恒的地狱。所以求神怜悯这些人，请大家不要忘记日本。